1, 2, 3. Hey, everybody 다시 또 띵워쇼 강간前后左右 주도平安시러 정만 다신청 再打开你的 call 来赞美他 할렐루야
欢迎收听聊电影谈信仰，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天天，非常喜欢在节目里面呢和你分享电影。你喜欢看电影吗？像最近呢常常在讨论环保的议题哦，就不禁让我想到之前有一部著名的动画片，也是一推出之后呢引起很多人在讨论。那么这部电影就叫做瓦力，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这部可爱的动画片。再次邀请某某导演。
Hello， 大家好，我是某某
导演。瓦力这部片，当初我在看它的时候，我挑战了两次。
很多人都这样跟我讲，我都不懂为什么要挑战，明明就很好看啊。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我看十分钟就有点看不下去，这样子就觉得说可能还没有看到那部片的精髓在哪里，这样所以就会有点缺乏耐心。第二次挑战了15分钟。然后后来是因为在忙别的事情，所以就没有继续把它看完，这样第三次就是这一次我终于把它看完了。看完之后真的觉得非常好看耶，好厉害的动画哦。那我想呢在分享瓦力这部电影的内容之前呢，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先来分享一下瓦力这部电影它的背景是什么，还有呢它的导演是谁。
它是玩具总动员跟怪兽电力公司海底总动员的导演。
所以是非常厉害的导演。
很厉害，因为他这几部片子的风格都不一样啊，从机器人变成海底生物，变成瓦力这种有着人性的机器人。可是这几部动画都是很适合孩子看，更适合大人看的。而且他在写瓦力这个脚本的之前，他其实在拍我们刚刚说那些电影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策划瓦力这部片子了。那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资料是说他有参考鲁滨逊漂流记作为他的那个瓦力的蓝图，然后我觉得也蛮妙的，所以可以去把鲁滨逊漂流记找来看。
那像瓦力这部电影我们都知道他就是没有什么台词对话，尤其他们还在地球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一个台词的。但我觉得很厉害耶，因为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发现每个小机器人啊他们的个性都不同，然后导演在做那个角色的安排上面哦，他们可以透过一个眼神、一个表情或是一个动作，就可以显示他们个性的不同。我们来分享一下《瓦力》这部电影当中有哪几个有趣可爱的角色。首先，当然是要来谈谈瓦力了。老实说，我觉得我当初看他的造型，看起来就是那种很无辜的感觉。
我还蛮想买一台的，
很可爱。
收音机旁的听众有没有去查过瓦力这个他的这个英文字后面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他要叫瓦力？那我去查了一下，就是告诉听众朋友，他的意思是地球级废料配给装备载起重机。他的一代表是 Earth Class， Earth 就是地球嘛，所以他的名字是这样子来的。我在看完这部片的时候很想要去买一台瓦力就来清扫，我觉得很好用。可是我觉得主要是我从瓦力的身上看见一种单纯的追求。我觉得通常这样子的角色啊，一个人的生活都会诠释他有多孤单、多寂寞、多无聊、多痛苦，然后被困在这个这么浩瀚的地球上，但他却一个人。可是我觉得瓦力啊，我在他身上没有看见孤单，没有看见寂寞，我看见的是他很守本分的，因为他知道他是机器人，然后他每天就是日复一日的做这件事情，然后他跟他的好朋友就是那个小蟑螂相处嘛，但是他的生活中有爵士乐，有电影陪着他。所以刚开始我看瓦力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自己还蛮像瓦力的，因为当瓦力回家的时候，他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看同样一部电影，一看再看，一看再看，他都不知道看几百年，他就一看再看。但是我觉得瓦力他在这部片子里面让我觉得最有共鸣的戏，就是当他看着电视里面的歌舞片的时候，他那种对于电影内容那种渴望跟投入的眼神，就我就好喜欢哦。所以我那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哇，瓦力跟我好像，然后我手也会跟瓦力一样那样合起来，然后就发现自己对于电影世界中的渴望。然后我觉得瓦力在看电影呈现他自己对电影世界中的渴望的这个事情，其实也呈现出了 很多人在看电影的时候，对于电影世界中我们无法活出的生活的样貌的一种渴望。所以我觉得瓦力这个角色其实他带出了一种生活上的渴望，那我们怎么去完成我们生活上的渴望，或是我们怎么发现我们生活中的渴望。我们每天都在过一样的生活，做一样的事情，然后看起来好像都没有缺乏，可是究竟就是我们生活上的渴望是什么？那我们的生活上的渴望有被满足吗？那我觉得瓦力一个人的时候，他就透过电影能满足他的渴望，但没想到真的出现那个 Eve 白色机器人，然后让他有了这种感觉，可以实现他生活中的渴望。虽然很努力的在追求想要达到，甚至在这个机器人坏掉的时候，他就是刮风下雨也陪着他。但我觉得机器人跟人类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的付出是不求回报的，只求对方好就好，我只要对方好。他把瓦力这个角色设计的其实很不人性化，因为说真的，我觉得人类付出很多都会渴望回报，哪怕是对方的谢谢。可是我觉得瓦力他有很人性化的一面，但其实这整个角色是非常不人性化。我觉得几乎没有人可以跟瓦力一样，对于爱，然后对于追求，对于生活的渴望是这么的直接，然后单纯，不计回报的一直付出。然后他很有勇气，他是一台整部片子里面最烂最破的机器人，可他从来没有因为他自己的外在的条件不好，或是内在零件不好，然后放弃这件事情。
但说真的啊，虽然他是电影当中里面最破或者是最老旧的一台机器人哦，可是我觉得他是最文明的机器人，因为他在地球生活了700年。
嗯，
那谈到瓦力呢，我们就顺便来分享一下说这部电影瓦力的内容到底在讲什么。那他就说有一天呢，人类决定要派打扫机器人瓦力到地球打扫环境。这部动画其实是在描述地球过了好几百年之后，地球都荒芜了，整个垃圾啦堆积如山，污染的相当的严重，所以人类呢都移民到外太空去居住了。因此呢，人类想说啊，地球到底怎么样呢，就派了打扫机器人，也就是瓦力，到地球来打扫环境，希望有一天环境变好了之后，人类能够再回到地球定居。所以瓦力他每天的生活，他的工作就打扫，打扫过程当中他就发现了很多非常稀奇古怪很有趣的一些小玩意，还有包括他找到了那部歌舞的电影，还有音乐呢也是在他在打扫的过程当中，那就是他最大的乐趣了。就后来有一天呢，刚才导演你有谈到的那个 Eva、Eva 她是一台白色很优雅的女性机器人，她来查看地球。那 Eva 她有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她要找到那个植物，就他要找到生命体。当他找到生命体的时候呢，他要回到那个太空船上面，要回报给船长，船长才会知道说啊，他们是不是要回到地球上，因为代表地球已经可以居住了，因为有生物体的出现这样子。那这个 Eva 出现之后呢，瓦力整个生活呢也开始改变了，他很渴望带这个 Eva 呢来认识他的生活，然后来认识这个地球，也来认识他的这个收藏品这样。所以故事呢就在这边展开这样。那谈到 Eva， 导演像你在看 Eva 这个角色的时候，你觉得就是为什么导演他把这个角色呢就是做这样的安排呢？
因为 Eva 他在戏里面的名字 EVE 嘛，他的意思其实是外星植物探测机，但是其实这个 EVE 这个名词其实还蛮妙，因为他好像在圣经里面他有点类似那个夏娃这英文名字，对，就是世界上就是上帝创造第一个女人嘛，所以我觉得他会取这个名字还蛮奇妙的。我觉得还蛮喜欢他一些这个导演背后的一些设计。刚刚天天在分享瓦力在收垃圾的时候，我想有一场是瓦力也捡到一个钻石宝盒，然后钻石就亮了。通常我们人就是哇钻石，可是瓦力是把钻石丢，他就留在那个盒子，所以我觉得瓦力很不人性化，而且他也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人性永远很难达到那一面。当人在把机器人灌入人性的时候，其实人类是了解自己人性的阴暗面跟缺点，而没有把人类的人性灌在里面的。那我也记得在一场戏是太空船倾斜的时候，然后伊娃就是挡住那个掉下来的东西，怕人会压到，然后瓦力在承受那个一个东西要把要压着瓦力，然后瓦力可能被压坏， 好像要把植物放进去的一个地方，我忘记了那个地方。反正就是有一场就是太空船倾斜了，然后那个伊娃就负责维护人类的安全，然后瓦力就负责就是用他最小的身躯去承受最大的重量。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一般的人类的人性能做到。看他们两个相处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一种反省。
那在电影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些角色还蛮有趣的。那个瓦力刚开始到那太空船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打扫机器人，
嗯，
所以那个打扫机器人也是超可爱的。然后他就觉得怎么瓦力怎么那么脏，
其实我也很想买一台，
很可爱。
他叫做微生物清除机，它也是很小一台，可是它不会让人家忽视到它的存在。然后他也是很执着，就是他只要东西是脏的，然后他就要清除。然后他为了他想要达到目的，就是我的目的就是要把脏东西用干净。然后他也是勇往直前的这一种，代表了一种我们缺乏的一种执着，欸，就是为了我们的目标执着。
因为他们是机器人，
对，
因为他们被设定的就是你一定要对这件事情执着。
嗯，
我觉得这真的是人类的渴望，欸，因为人类往往会有很多的私心啦，会有很多的情绪，会导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执着或没有办法坚持。
嗯，
可是机器人他们显然没有这个障碍。
嗯，可是我看到这个片子上面的这么多就是很肥胖的地球人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可悲，我就不会有渴望的感觉。我反而渴望的是像就是伊娃或是像瓦力有这样子的个性，好像真的在活出，在
活出生命的感觉，
就是有活着的感觉。我好像为了一件事情莽撞横冲直撞都好，都比赖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变肥的那种感觉还要好。所以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妙的是，就是有一场戏是导演让那个John 跟 Mary 看到瓦力跟伊娃在太空船外面在那边漂浮的时候，
就跳舞，
对，他们在那边玩的时候，然后让两个人类就是也碰撞在一起。很妙的是，过去或是现在我们觉得机器人是我们的附属，可是我觉得很可怕的是未来有一天也许机器人会带领我们，就像这艘太空船上面的船长跟那个电脑控制者的关系，有一天或是其实现在，不管是我们用手机用电脑，几乎是机器带领我们，是机器引导我们的生活，而不是我们引导机器的生活。我们是依赖的，变成是说我们反而是要看一对机器人谈恋爱，然后人跟人之间才有爱情的火花，而不是像现在就是由我们人主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讽刺的地方，就是让机器人带领我们要怎么往前走。所以其实这台太空船上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主导这个生命的其实不是船长，是一个红眼的机器人。在1968年的时候有部电影2001太空漫游，因为1968年的人还不知道我们2001，我们现在已经2013了嘛，所以当时1968年有个导演他就拍了部科幻片。可是在1968年的时候，因为电影的那个特效啊视觉效果啊还没有这么发达，所以这个电影导演很努力的拍了一部科幻片，就叫2001太空漫游。其实在这部片子里面，它是一个很经典的科幻片，所以我们现在这十年或者这二十年间看到的很多太空的科幻片，几乎有很多都是仿照这部电影的桥段。那包含刚刚那个船长跟那个红眼机器人的那个桥段，也是当时这部片子里面，因为太空人决定要回地球了，可是那个电脑驾驶不肯回去。我不晓得1968年的人怎么看这部片子，可是我记得我在五六年前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会觉得毛骨悚然。因为有一天我们所使用的机器如果不再听我们的话了，它已经被灌入越来越多指令，只是当初我们很懒惰啊，科技来自于人性什么的。因为我相信未来我们的生活的机能会越来发展的越好，当有一天就是机器不再听我们的话的时候，就是我们该怎么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看2001太空漫游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这是很可怕的。在1968年的时候，早就已经有人看到未来是这个样子，那没想到未来真的成真了。那我觉得1968年的导演他提醒了未来的我们，2013年瓦力他也提醒了我们，这中间有太多东西可以去思考去反思，然后包含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科技、我们的环保跟我们的人类。到后来其实这部片子让我觉得人比较像机器人，像是工厂产出来的，我们人比较像机器人，然后反而机器人比较像人类。这也是我看到它虽然是一个娱乐片子，但我也觉得很毛骨悚然的地方。就有一天我们是不是也会成为，其实我们才是机器人， 我觉得瓦力这部片让我思考很多，就是到底是我们的生活到底是进步好还是不进步好。然后我想到很久之前我去美国的时候，然后认识一群那个我们在语言学校认识一群人，然后教授要我们去辩论，就说你觉得未来的地球会越好还是越坏，然后要分两派辩论，那一派会觉得越来越好因为科技什么，一派会觉得越来越烂为什么，就辩论就辩论到后来，就是赞成地球会越来越好的那一方几乎已经大获全胜，因为他们所讲的每个观点就是科技啊、进化啊、很多的改变啊、人类越来越完成自己的梦想啊、很多的东西都会发明出来啊，就是当他们快大获全胜的时候，然后因为我是站在地球会越来越不好这一方，然后我们这一方有个人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你们用很快的速度消耗了石油，消耗了地球的能量能源，然后用很快的速度就是发明了电脑科技，可是你知道吗，我们要再产出石油，要再产出能量是要再花上几百年几亿年的，科技是不能取代能量，不能取代能源的。我们因为这句话就大获全胜，因为我们教授就拍手叫好说没错，科技再怎么好没有办法取代石油能做的事情。讲到环保议题，其实我觉得它可以扯到很多，但是我觉得回归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层面，就是到底是我们控制机器还是机器控制我们。所以有时候我坐捷运的时候啊，看到一堆人在低头，其实我也在低头，当我看到正前方的三个女生三个男生在低头的时候，我就一直提醒自己我要把手机收起来，因为我觉得这样好像机器人，可是我不要当机器人，
感觉就是你的 iPhone 在控制你。
对，我觉得是他控制我，他告诉我说好，当你踏入捷运开门进去的时候没事，好，请拿起手机，好，下站请收起手机，好，现在等车，等车时请拿起手机。对啊，我就觉得好可怕，我就觉得我的脑袋跟我的心思都在这个手机上面，不会在这个空间中，不会在人上面，然后我觉得我比较像机器人，就是被他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一个执行，那我甚至因为这样子失去了情绪，失去了情感。你到底在跟对方聊天的时候，你是在跟手机聊天还是在跟那个人聊天？我有时候都会觉得有点可怕。
不过我觉得瓦力这部片，我觉得它还蛮可爱的地方，就是说到最后呢，虽然导演没有告诉我们结局是怎么样，
嗯，
当然我们有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开始有很多的土地上面是有发芽青草的这样子，
嗯，对啊，
非常漂亮这样。其实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万物的时候，他真的有一个规律在那个里面。但是人呢，我觉得人真的是也是很聪明啦，就是我们总觉得好像要去改个些什么东西，诶，把它改变一下好像会更好。但是我觉得好像透过这部电影呢，好像也让我们看见说人类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跟决定，到最后是不是徒劳无功，到最后是不是就是自食恶果，
嗯，
或是自己创造了很恐怖的大怪物出来，然后到最后我们就要得去承担跟收拾这个大怪物。
嗯，
不过到最后我觉得还蛮棒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也是两个可爱的机器人就拯救了全部的人类这样。
然后另外就是我很喜欢瓦力一个地方，这部电影的地方是跳脱出这两个角色，而是导演所用的元素，就是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的爵士乐跟歌舞片嘛，因为我觉得时代越来越进步，然后电影越来越多，音乐也越来越多，可是好像大家会忘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电影，我们现在所听到的音乐，其实是因为前人所种下的种子现在发芽之后，我们忘了回顾过去的时代是多么的璀璨跟美好。然后其实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是去多听像这个导演他在片头放的那个路易斯·阿姆斯壮唱的《玫瑰人生》，我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是这首歌，可是我查不到答案是什么，我就觉得也许这个答案必须要我生命去经历，因为我很喜欢爵士乐，为什么这么多首歌他会选《玫瑰人生》这一首，为什么这么多爵士歌手他会选路易斯·阿姆斯壮的声音，为什么，这个是我一直很想明白却测不透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放了大概五六零年代歌舞片，在瓦力的那个时代不好是几千年了，因为瓦力其实是很新的片，在2011、2011年，他为什么放的不是我们所可以看到的现在的很多院线片，我们所能想到的，比如说侏罗纪公园啊，或者铁达尼号，或者什么的， 而是他是还是放的是60年代的电影诶。那因为我有在接触电影的历史，所以我觉得很妙是，我刚刚也跟甜甜说，其实我们现在的电影大家看起来都是进步很多，但其实你回去电影刚开始发明的20年代、30年代来看的话，其实电影是退步的。因为我们现在所用的手法跟20年代没有差别，唯一的差别就是电脑进步很多，
我们有很多的特效，花了很多钱，
对，
是不是？
对，我们花了超多钱，然后在做视觉上的效果、视觉上的特效，然后觉得去电影院，然后就是很满足，看于一些视觉上的特效。可是你看，当瓦力在看那个这部歌舞片叫做《我爱红娘》的时候，你有曾经想过，你看电影的眼睛是跟瓦力那种渴望的感觉是一样的吗？很多研究电影的人认为啊，即使过了100年，真的现在再过100年。100年后我们回味的还是1950的电影，不会是我们现在的电影，这很可悲。这我说的是真的，当我们100年后，因为我们现在在回味100年前的东西嘛，可是即便从现在此刻开始再过100年，我们100年后回味的还是希区考克，还是卓别林，不会是现在的人。现在可能还有一些导演，比如说史蒂芬史皮伯啊这一类的，可是像很多现在我们所能够电影院你能看到的电影，是有一天是会被遗忘的，我们还是会再看2030、40、50。这就是我觉得瓦力这导演他也很热爱电影，他也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就是电影这件事情的存在，带给人的希望啊，带给人的渴望啊。过了这么久，经得起时代考验的电影，即使在几千年后我们看到还是50、60年代，那其实这跟我们自己电影人预测是很像的。
是，非常谢谢导演的分享。
不客气。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分享的动画电影就是瓦力，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部动画片。我想你在看的时候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比较没有那个耐性啦，就觉得一刚开始呢，因为它也没有什么颜色，它也没有什么对话，所以有些人可能觉得好像还蛮无聊的。但我觉得当我们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细细的品味，尤其每一部电影的背后其实都有一段故事，都值得我们去发掘到底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也许我们可以透过一部电影对我们的人生会有更多的启发。所以今天很谢谢默默导演，
谢谢你。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拜拜
拜拜。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不透底不求回报的爱情，爱的为我降生，爱的为我受死，爱的体恤我一切软弱，他肉身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紫金山高海爱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爱的唯一。 何对我这么